我想这个心情可能或者其他弟兄姊妹都有的，就是一些可能要做招待的，或者要做侍奉的，做奉献的施事的，都可能有这种心情。我不回来教会的话呢，可能崇拜受影响了，有一种呢觉得务必回来崇拜 的心情。我想这份的心意呢 是神呢是非常之悦纳。我今早起身的时候呢，见到外面铺满雪，都用一段时间去扫雪啊，咁样将车开出嚟。咁啊，太匆忙啦，竟然出嚟之后忘记咗闩车房门。咁我咧头先喺 office 度咧，临过嚟之前咧，先冇打电话俾我，话你冇闩车房门咁样。咁我首先知道冇闩车房门，啊，即系好大懵啦咁样。咁但系我阿师母咧，佢都出唔到嚟，太大雪啦，咁样路上面啲浮仔地方咧，啲雪咧铲得唔干净，好难揸出嚟。但我哋都纪念到好多咧喺屋企今日即系出唔到嚟嘅弟兄姊妹，但系佢哋咧虽然喺家中，盼望神咧都同我哋同在，我哋同心祈祷。主啊，你系嗰位存在嘅主，你嘅存在喺全地都彰显。我哋今日喺你面前，喺你嘅殿里边敬拜嘅时候，系去为咗荣耀神你，因为你配得万民万族喺你面前敬拜。但我哋深信你嘅灵今日同时喺一啲我哋嘅长者，或者一啲嘅家庭，一啲嘅有儿女嘅父母，佢哋翻嚟唔方便嘅时候，你同样地与佢哋同在，愿意你嘅灵保守佢哋有平安。亦都同樣地願意你嘅榮耀，你嘅同在，讓我哋感受到神你嘅恩典，你嘅保護。我將一切交上，奉主耶穌名求，阿門。有時有啲物件咧，若果諗住壞啦，要掉啦，點知後來俾你整得翻嘅話咧，咁你可能有種好開心嘅成就感。一件物件咧，本来冇用嘅时候，你咧可以咧将佢咧修理好，成为有用嘅，可以重新使用。嗰份嘅感觉咧系我谂系好难得。但系有时有啲情况，却系咧啱啱相反。有啲嘢咧，你情愿佢坏，情愿佢咧不如抌咗算数啦咁样样。睇下一件咁嘅真事，一对夫妇。咁咧呢对夫妇咧，佢有座坐地嘅风扇，咁只风扇好残旧噶啦，系呢个太太嘅家姐移民嘅时候咧就留低俾佢，而呢笔风扇咧系佢家姐结婚嘅时候咧佢阿爸去送俾佢哋，所以话咧当呢个家姐移民嘅时候咧佢啲女都成十几廿岁咁样，所以呢笔风扇咧呢个太太即系到手嘅时候咧已经廿年历史噶啦，咁佢。得手之後咧，亦都用咗成十幾年，三幾年咧咁樣都好舊啦。但係呢啲舊嘢咧好襟用，有時咁容易爛。到呢啲咁多年之後，咁睇睇望住筆風扇，款式又舊，又咧有好多污糟啦嚇咁樣，好想咧換咗佢。不過佢又咧又仲用得，又覺得唔好嘥啦咁樣。有一次，咁風扇終於壞咗。咁呢个太太咧就有种即系觉得望穿秋水感觉，哇！终于坏咗啦，可以换埋新风扇啦。就咧落楼下咧，佢啲电器铺咧就睇下啲系啲咩新嘅风扇咁样，见到咧好多唔同嘅款式，好多唔同嘅型号啊，买笔点样嘅风扇好咧？就一时咧谂唔到拣咩风扇喎，就翻屋企咧就同丈夫商量啦，买笔咩款式啊咁样啊。点知翻屋企开门嘅时候，见到把旧风扇咧。在转紧，咪佢丈夫咧将个风扇整翻好，咁佢丈夫就好得戚咁样就话：，诶、哎，太太睇有几叻，将个风扇整翻好啦咁样。但系太太一啲都唔开心，话佢啲失望感觉，就希望咧把风扇再坏咁样。嗱，物件一旦坏咗咧，可以咧修理翻。人嘅关系有时一旦被破坏咧，都几难去修复。有冇谂过，如果同神嘅关系破坏咗之后，又点样去能够重新嘅修好咧？ 呢段经文就讲到就系一个嘅状况，神同以色列民嘅关系受到破坏。呢个情形就系佢哋呢班人当中有个人叫做亚干嘅，就取咗啲所谓当灭嘅物件。第一节经文话咧，耶和华嘅怒气咧向以色列人发作。点解佢哋知道神嘅关系被破坏呢？因为佢哋呢件事件都未讲到咧，以色列人咧，佢要攻打一个地方叫艾城。当时嘅情况就系佢哋啱啱攻打完耶利哥城，而佢哋呢班嘅平民百姓攻陷耶利哥城呢个咧，当时迦南地最坚固嘅城邑，最厚嘅城墙，上次睇过有两重嘅城墙，就是当地最坚固最高的城墙，最强的防守，竟然被他们这班的平民百姓呢围城之后呢，将个城呢就攻陷了。这种的胜利感呢都还未完全离开他们，他们依然是在陶醉当中那种胜利的感的时候，他们要攻艾城。艾城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因为这个城市不单止人少啊，个名咧都话俾你听咧，呢个地方咧系好可能系好一个好细嘅城市。点解啊？艾呢个字咧，意思即系话荒废咁解。艾城称为意思即系一个荒废嘅城市，一个咧名字毫不显赫嘅。从耶利哥比咧系一个完全嘅对比，系耶利哥大城市。又住咗多人，又咧城墙又坚固，呢、这个艾城咧人又少，又系一个荒废之地，可能咧冇咩人咧，冇咩贸易啊、生意啊，即系一个好荒凉嘅城市。甚至乎即系约书亚派探子上去，佢哋一望完之后就回报话：啊，众民都不必上去，只要二三千人去咧就能攻取艾城啦。一个咧即系。完全是很微小的城市，毫不显眼，都不放在眼内的地方，竟然以色列人二三千人上去，反而被亚城人呢去倒返转呢攻返过来，还将他们呢去追赶。经文说呢他们呢被追赶，甚至乎呢有36人被击杀，直到呢这个士巴林第五次地方，刚才去那个地方，在下波呢杀败他们。一个完全预料不到的境况。这个情况前因为他们同神的关系被破坏，因为经文是一个倒叙的方法去描写。一开头已经讲就是说，因为有个人叫做亚干，是谢拉的曾孙，是撒底的孙子，米迦的儿子，他取了当灭的物。是啲咩当灭嘅物，佢攞咗令到佢犯下罪嘅时候，破坏咗佢同甚至乎整个民族同神嘅关系咧？我睇睇PowerPoint， 即系约书亚记七章第21节，我一齐读好，一齐读好唔好啊？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了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这段说话就是后来约书亚向亚干问罪的时候，他亲自承认的一个的说话。他拿了一件来自士拿的衣服，200舍克勒银子，和一条重50舍克勒的黄金。这些物件有什么价值呢？如果你按照那个的重量单位的换算的话，200舍克勒即是现今的60两，即是有60两的白银，50舍克勒就等于现时的15两的黄金。如果你按照现时的国际市场兑换价 的計算的話呢，這大概有30,000+美金的貴重金屬。你想三萬多不是很多，但我想當時的社會裏面有 很多的錢的，因為當時還未有貨幣的制度，都是大家都是畜牧的時代，但這些的貴重金屬是很珍貴 的物件。作家所見呢，他說是美好的士拿衣服。士拿就是呢，當時一個稱呼巴別或者巴比倫地區的一個名稱。巴別大家都聽都記得，在創世記第11章巴別塔的事件，他們的人呢說要起個高塔去到天上面，要跟神平等。可見巴別是當時一個很有好有咧，可能好有學問、好有知識，建築方面咧，好出色嘅一個地方。大家都知道巴比倫係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所以士巴呢個地方喺當時係一個咧，可以話係喺文化上邊好先進，喺各方面都好有成就嘅地方。一件嚟自士拿嘅衣服。即是巴比倫運到來呢，迦南地都幾遠距離，就差不多仲遠過呢，即是阿伯拉罕又不易去到呢迦南地的距離。情就似呢而家香港咁樣呢，香港呢而家就好興吹呢個嘅寒風。我講呢個寒呢唔係寒冷嘅寒啦，因為香港而家好溫暖，我同我 Mark 傾電話，佢話香港而家20度好暖咁樣。但呢呢個寒係韓國嘅寒。而香港興吹寒風，仲有咧咩嘢喺韓國運嚟嘅？無論係家庭電器啊、電子器材啊、化妝品啊、時裝啊、食品咁樣，任何嘢咧喺韓國吹嚟嘅咧，就好盛行啦咁樣。同樣地，當時呢個嘅迦南地有一件物件喺士巴運到過嚟啊，即係來佬貨，所謂舶來品，哇，就好矜貴。但呢處所講嘅唔單止一件咧好矜貴，有喺遠方運嚟嘅拋懷品。呢個公民話一件美好嘅士拿衣服，仲要係美好嘅喎，即係唔單止好遠運嚟，仲係一件好靚嘅。即係話咧呢件衫咧，或者呢個咧，唔單止係名牌啊，唔係 CK 啊，仲更加係限量版嚟嘅。哇！即係好靚嘅一件嘅貨品。嗱，我哋睇睇 PowerPoint。當時的人看這件經文的時候，他那個注釋是這樣說的，譬如這個七十士譯本，即是公元前三世紀的希臘文聖經，希臘文的聖經就將這個美好的士拿衣服呢，他翻譯成呢一件繡花的彩色的斗篷。即是當時的希臘文的聖經，將這邊希伯來文的聖經呢用希臘文呢是一件繡花的彩色斗篷呢去翻譯這件衫的意思，就是說哇很漂亮的，手工很精細的，是一件長袍來的樣。另外呢，耶穌時代 的一個歷史學家叫約斯弗做 Cephas， 呢個叫做約瑟弗斯啊，佢更加咁樣去注釋呢件聖經，佢話咧呢件係一件咧完全用金線織成嘅貴重衣服。哇！你諗下，用好靚嘅材料，用金線，用用絲去織成一件長袍，上面有繡花，有刺繡嘅圖案。即係相信係當時係一啲有錢人、一啲貴族、一啲富有嘅人咧，先可能可以著得起嘅衫。更加可能係呢件衫嘅針織啊技巧，係表現出士拿嗰地方嗰啲先進嘅文化同製衣技巧。所以佢嘅價值咧係非常之高嘅。亦都睇見咧當阿甘他將他的罪行去講出來的時候呢，他將這件衫講先，他講這件衫先講他拿到什麼銀什麼金，可見這件衫的價值可能比金銀更加的貴重。也有可能 呢件衫是当时呢啲有钱人去到殿宇去敬拜偶像时所穿嘅一件衣服。上面嘅图案可能一啲系偶像嘅图案。所以件衫神看为一件可憎嘅物件。而同时当阿干佢见到呢啲哇又金又银一件靓衫嘅时候，佢抵受唔住引诱，佢将呢件衫据为己有。呢、这个行为是的而且确是该犯咗神在叫他们攻打耶利哥城之前的吩咐。我看下一张 PowerPoint， 在约书亚的第六章第十八、十九节，那个神清楚地透过约书亚去吩咐他的百姓怎样啊？他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第十九节，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耶和华在他们攻打耶利哥城之前已经很清楚吩咐他们，那些当灭的物件可能令到他们的百姓败坏，那些拜偶像的物件一定要用火完全的烧毁。任何的金银铜铁的器皿却是要归耶和华为圣，要交给祭司放在耶和华的库里面。所以若果按照这个吩咐的时候，阿干的行为犯了三大的罪行。第一，他是不顺服神的吩咐，神清楚讲明那些东西要毁灭的，他没有毁灭到，还收埋他为己有。第二，他是偷窃神的物件，因为神清楚讲到金银铜铁器皿要归神所有，而他没有将这些家出来给神，他那些东西呢，他呢收埋晒是当为自己的。而第三，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是一个欺骗的行为。他怎么样做啊？他讲话，他呢将这些东西收埋之后呢，即是他都拿之后呢，就回家挖个窿放在地下里面，然后呢金银放最底，件衫放最面冚住。他尝试去即是去欺骗人，他这些东西暗暗地去做，希望呢人家呢发觉不到，希望呢瞒天过海这样。而这三方面的罪行，在阿干他向约书亚坦白承认之前，神是清楚列了出来。看第十一节，刚才有经文我读第十一节，当约书亚祈完祷之后，神向约书亚讲说话，他讲出了他们的罪行。他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不顺服的行为，又偷窃偷了神的物件，又行诡诈，将这件事尝试欺骗人，又当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当中。经文的描写是讲到，在阿干他坦白去认罪之前，神已经清楚列出阿干的行为。即是言下之意，就是说就算阿干不去讲出来，神是一清二楚这些的事件。咁呢个情况俾我哋一个好大的提醒，弟兄姊妹。好多时我哋好多嘢咧，系有时系匿埋做。我有好多嘅行为，我哋系闩埋门去做。有啲嘢我哋暗中去做系可能好嘅事情。圣经话咧，暗中做有啲嘢好即系好嘢要暗中去做，唔好俾人知道。但同时有啲嘢我哋系暗中做咧，系唔想俾人睇见。我哋咧认为咧，我哋匿埋做。闩埋门做，人哋睇唔见就神不知鬼不觉。呢个系我哋个心态嚟嘅，唔系我哋都唔会匿埋去做啦，系咪？但系呢种心态嘅同时，我哋忘记咗，我哋点匿埋都好，我哋点隐藏都好，我哋认为冇人知嘅时候，其实神系一清二楚，神系好清楚知道我哋做嘅每个行为，而我哋有一日。 都要在神面前交账。我们做的每件好事每件不好的事情都要在神面前交账，而神都是知道我们做的每件事情。另外有很多人都看完这经文，这段经文之后 就觉得啊，这段经文觉得神很严厉。为什么？因为阿君一个人犯罪而已嘛。为什么神要即是神的行动是影响即是祸延整个民族呢？即是当一个人犯罪的行为令到整个民族战败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不公平？正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会抱着思想啊。你做不对的你要去承认，你要去承担。这样做的时候，圣经是不是表示圣经的立场是违反了这个原则？其实当我们看清楚整件事的发展的时候，圣经并没有违反这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因为之后当约书亚向阿干问罪的时候，阿干承认了自己的罪，而后来以色列人要就要责罚阿干全家，要将他们成家行刑去处罚。所以阿干他自己偷窃，他成家都会受罚，是符合了这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但是这个为什么整个民族要战败，神为什么因为这样而要令整个民族去经历这个的惨败呢？这个情就因为其实就好像呢一个球员打波那样，大家都知道足球呢有黄牌有红牌，是不是？当一个球员呢他犯规的时候呢，他拿黄牌，可能呢他呢危险动作啊，他将人铲低了啊，这样球证会说黄牌，一个警告。如果他再犯的时候，或者呢他呢比黄牌之后呢，他呢就闹球证啊，不君子行为啊，或者呢又打其他球员啊，这样呢咁就会出红牌喎，红牌就会呢要佢呢出场啦。原本呢一队球队呢十一个人应战嘅，因为佢攞咗红牌出场呢就呢令到佢得十个人打波。咁你大家都知啦，打足球就係你少个人呢争好远嘅。所以好多时呢一队球队佢呢少个球员之后呢，好多时呢就会输埋波添，因为呢十个人应战五个人打咁样输埋波。喺呢个时候我就测就一样。阿干他自己犯了罪，但他犯的罪却是连带着影响了神和百姓的关系。当神和百姓关系被破坏的时候，神的同在就不能够继续在他们的百姓的当中。但我看第十二节经文，下张 PowerPoint， 神讲出了当阿干犯罪之后，整个的民族成为了第十二节尾啊，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就好像一个球员他自己犯了规被赶离场，因为他自己应该受的刑罚被离场，并且要停赛，下一场都要停赛，但他这个人的犯规导致成队波少个人打的时候，成队波是承担了他犯规带来的后果。同样地，阿干他自己犯了罪，他自己承担回他自己要受罚，他和他家人都要呢被刑罚，但同时他的行动是破坏了神和百姓的约。当这个约被破坏的时候，神就不可以再在他们当中施恩典，而影响整个的民族。特别留意一下第十二节讲到那个被咒诅这个字，我看下张 PowerPoint。 被咒诅这个字在生命的二十七章出现过很多次。生命的二十七章第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廿一节、廿二节，甚至到第廿六节都不断出现这个字，受咒诅，受咒诅。而这一章经文就讲到怎样呢？就是当摩西他即要差不多要离开世界之前，他要跟以色列人去重申神的约， 需要新名记，要重新神的诫命。而在他的书，他要提醒以色列人要守神的约、神的律法。当他们不敢做的时候，就怎样啊？就成为被咒诅的。他讲到话你拜，第十五节讲到话你拜偶像的，就会成为被咒诅的。轻慢父母的，就必受咒诅。挪移邻舍的地界的，就必受咒诅。总之，你任何的行为，你是违反神的律例的话，就会成为受咒诅的。因为你的行为是破坏了你和神的约。所以这个字受咒诅是专为来形容人去违反了神的诫命律例之后一个的形容词。而当因为亚干自己个人的犯罪，整个民族成为被咒诅的时候，神的同在就 不可以继续在以色列民的当中。当神的同在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连带着影响这个整班以色列民他们的行为，有一个反常的行为。这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如果你回家你留意一下，细心读一读约书亚记头十二章。头十二章讲到他们，大家都可以回想回来，之前讲到他们过约旦河，派探子去看耶利哥城，跟着过约旦河攻耶利哥城，跟着这里与亚城争战，跟着后来又跟其他迦南地的王争战。整个描写里面都讲到神怎么带领约书亚，约书亚怎么带领众百姓 去在神的带领之下 去打仗，去打赢。之后这一章经文，这一处很奇妙地，这场的战争约书亚是没有带领他们去打仗。而同时这场的战事里面，当探子回来之后，他们整个的以色列民众首领和约书亚 的参与是 很奇怪，他们没有去寻觅神的心意，他们没有去寻觅神的心意，他们没有看看神怎么带领，有什么指示就去打。即这个描写在其他的战士里面是完全相反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描写来的。而让我看见当一班人他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他们就回复他们以往那个的行为，他们本身那个的做事方法。一班本来即是回复回旧我，依靠自己自以为是的方法。所以这书又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有什么的行为上面的改变，我们变得属灵，变得虔诚，有任何的行善的时候，是因为神在我们心目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改变我们。而当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做回以前的我。即是我们有任何的改变，我们不应该夸口，是因为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或者我们去想回以色列历史里面第一个皇帝扫罗，当神拣选他的时候，神的灵同他同在，他就是一个好的皇帝。但是当他犯罪离开神的时候，神的灵离开他，他就变得越来越残暴，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远离神。原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去亲近神有好的改变，是因为神他亲近我们，去改变我们。刚才会前领诗的时候，美部姊妹带领我们唱第四零八首主活在我心，我觉得这首诗歌就讲出这种关系。当主在我内心的时候，主与我同在的时候，我就有好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或者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哇怎样做基督徒啊，真的不容易啊，怎样可以真行神的教导啊，觉得很不容易啊，好多嘅教导，好多嘅要求，好多嘅圣经嘅话语，都唔知点样去消化，点样去实现出嚟。 或者咁諗啊，當覺得好複雜，太多嘢即係消化唔到嘅時候，你淨係去求一樣嘢，就淨係去求神與你同在，亦都祈求你自己去與神同在。咁呢樣係最基本嘅一個祈求，讓我哋去追求與神同在嘅時候，你自然就會希望自己嘅行為係神所喜悅，而你自然就會尋求改變，而同時將自己嘅行為嘅改變交俾神咯，讓神改變我哋，讓神咧慢慢嘅工作改變我哋。神係活著嘅神，佢必定會有所行動去幫我哋去改變。我哋見到以色列人就係一個好嘅例子，神同在嘅時候，佢哋咧就會去尋問神，依靠神。當神唔喺樹嘅時候，佢成班人就靠自己，結果就打敗仗。當佢打敗仗之後，約書亞帶領眾首領喺神面前，喺約櫃面前咧，把灰撒在頭上，並且咧俯伏喺神面前去認罪悔改。好奇怪，他們呢眾首領在神面前呢一直在苦伏，到晚上都不出聲。去到晚上的時候，約書亞才開聲做了個祈禱，而神呢都同時一直在沉默，神亦都沒有行動。到約書亞祈完禱之後，神才有所的回應。這個祈禱有什麼那麼特別可以讓神立刻去回應，而這個祈禱有什麼那麼特別可以扭轉當時那個的狀況。我看看這個祈禱第七節，哀哉主耶和華，你為什麼竟令這百姓過約旦河，將我們交在亞摩利人的手中，使我們滅亡呢？我們不如住在約旦河那邊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這個祈禱前面那兩節的經文的說話，好像約書亞在神面前在這裡埋怨，在這裡怪責神，我們打敗仗了，我們不夠人打了，神你為什麼要我們經歷戰敗的經歷呢？這樣即表面上好像是一個埋怨，一個怪責，但其實那個內容意思並不是這樣。因為其實更加一個更加明顯的意思，或者隱藏的意思，就是約書亞他在神面前代表眾百姓承認自己他們承擔不到神那個懲罰，他們承擔不到神那個怒氣。因為第八節那個字轉背逃跑，這個字轉背呢有一個很特別的意思。我看下一張 PowerPoint， 我們 skip 了去到約書亞記第七章七八九節，對不起，去下一張 PowerPoint 講到是這張 PowerPoint。轉背這個字呢在整本聖經裡面呢出現過大概十次左右，而這十次裡面呢都是描寫神怎樣去用以色列人去打敗外邦人，打敗迦南人，而呢讓他們得勝 的描寫。來例如出埃及記、撒母耳記下、詩篇和耶利米書都講到，即是神怎樣 去令到摩押人啊、外邦人啊在以色列人面前轉背逃跑。而整本聖經裏面是這裡唯一一度的地方，這個字轉背呢是用來描寫以色列人。即這個字本來是用來描寫外邦人被神去懲罰的時候，他們要被以色列人去戰勝的時候那個 的描寫的。但這樹本來是外邦人那個的命運，它是轉移到以色列人的身上。 神本来的怒气是应该发泄在外邦人身上的，这次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犯罪，神的怒气转了在以色列的人的身上。即是说呢处约书亚用呢个字，我哋转背逃跑啊！本来系佢哋要转背逃跑啊，而家系我哋转背逃跑，即系话而家系我哋系承受神嗰个嘅惩罚。而约书亚好坦白咁讲出嘅话，当我哋喺你面前要承受你嘅惩罚嘅时候，第八节尾，约书亚话：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约书亚话：神喺你面前。当你向我们要去发怒的时候，我还可以怎么做呢？他将自己完全的倒空在神面前，我一个人，我怎能够跟神你的愤怒去作对呢？我和众首领都是人，我们怎可以敌挡神？我们怎可以承担神的愤怒呢？所以这个是约书亚在神面前将自己的软弱去完全承认的一个祷告。他不是怪责神，他只是说神啊，我同你斗啊！当你要罚我哋嘅时候，我哋系冇机会去生存。不如我哋唔过嚟，我哋喺约旦河嗰边算数啦。我哋唔过嚟呢边啦，因为过嚟嘅话，如果喺呢度，我哋去经历神你嘅愤怒嘅时候，我哋系冇机会可以侥幸逃生。而家仲叫佢就系最后嗰节经文第十节，佢嘅祈祷，第九节嗰个祈祷。他提到神的名，他说迦南民和这地一切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这个祈祷不单止他为了百姓去祈求、我们的大名被除灭、我们在地上不再存在，我们真的被消灭了，但他同时他不只是为他的百姓去祷告，他去为神设想。他说当我们的名被除灭的时候，那时你的大名又怎样呢？他尝试去为神去设想，他思想到神的荣耀。而这个祈祷大家有没有觉得是 很熟？这个祈祷不单止是约书亚第一个这样祈求，原来是大家记得之前摩西都有差不多的祈祷。我看下一张 PowerPoint， 就是民数记第14章里面，当以色列人的百姓埋怨神犯罪，觉得来到旷野的时候不想去迦南地的时候，神要将百姓击杀，而摩西又为百姓 去祈求，而同时他那处也都是为着神的名去祷告。第十五节他说，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的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之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同样地，摩西是为了神的名声去祷告，约书亚学习摩西的榜样去为神的名声去祷告。这处就好像一个中保咁样，约书亚喺度先应个中保，唔单止为佢百姓求情，亦都系为到神嘅荣耀去设想，希望咧佢为双方去设想，就好似一个嘅而家所讲嘅调解员啦，调解双方嘅一个嘅局面，关系破裂啦，佢咧希望咧能够有个行动，有个决定咧，令到双方都系有受到好处，有好处嘅。而这一点正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会很奇怪，为什么约书亚他一讲这个祈祷之后，他尝试做一个中保去将两边关系重新修好的时候，为什么他一开声神就回应呢？为什么神一直之前保持沉默不出声，但约书亚一这样祈祷的时候，神就立刻回应他的祷告呢？因为神是很愿意有人站出来做中保，去重新修好他和众人的关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在创世之先，他知道当人犯罪之后，人靠自己的能力不可以去回转，不可以改变自己，他就 定下了旨意要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一个中保，要去重新建立人和神的关系。我看加太书第3:13节，下一张 PowerPoint 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做这个中保的时候，他是承担了人的惩罚，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常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是我们去犯罪，我们破坏了神的律法和约，是我们本身应该受咒诅，但是保罗说基督为了我们缘故成为了那个受咒诅的。神认同主耶稣代替我们在神面前是承受这个刑罚，用个字眼跟昔日以色列人一样，即是若被破坏，律法被破坏的时候是应该受咒诅的。主耶稣他没有犯罪，为了我们缘故他成为了受咒诅的，而同时当他为我们的缘故成为受咒诅，在十架上面被钉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的那个的罪呢在神面前受罚。所以我们就可以免去这个的十架的刑罚。而同时主耶稣在十架上面他亦都是得胜了魔鬼，他征服了死亡，他是重新去得着翻神的荣耀。所以主耶稣那个中保身份不单止将我们拯救，亦都是能够是荣耀神，就好像中保那样令到双方面都得着好处。所以神是很悦纳一个中保让他和人的关系是重新被修好。我再看下一张 PowerPoint， 提摩太前书第2:1-5，都讲出了为什么保罗教提摩太要为万人代求。我们做基督徒为什么要为人代求啊？保罗说，他劝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大概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在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代求是神，因为我们的代求祈祷是神喜欢听的，神悦纳的。为什么啊？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将神的心意讲得很清楚，神是很希望有人站出来做中保，去将他和众人的关系修好。所以当摩西这样祈祷的时候，神即刻将他怒气转消，不去击杀以色列人。当约书亚这样祈祷的时候，神即刻回应，因为神是悦纳人，悦纳一个中保的角色去为众人祈求。所以这个经文给我看出神的旨意 是永恒的。神听约书亚的祈祷不是一时间的冲动，永恒的心意，他已经知道他自己将来要派他的主耶稣基督成为中保去拯救众人。神的心意一直没有变过，他不是那刻心软才听约书亚祈祷，他由创世到现今到将来都是这个心意，悦纳人去为别人去代求的祷告。而这个是约书亚从摩西学到的功课。亦都我们说我们要做门徒的时候，一样我们不可以不尽的责任为别人代求。这个功课，这个操练是摩西给约书亚，亦都是我们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必须 去做的操练，亦都是保罗教导提摩太要做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四周围，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很多人依然在黑暗当中，很多还未认识神，而神是愿意万人得救， 神渴望他们是能够得着神的宽恕。而第一步就可能是需要的，就是一个人去站出来为他们代求，在神面前去代求，希望那个关系能够有转变的开始。我们有多少时间真的被摆出来去为众人代求呢？而我们看完这段经文之后，能够看见神的心意，能够让我们更加愿意的去为众人祷告，和同心祈祷。我们见到主啊，你的牺牲，你的大爱，你为了我们的缘故是成为被咒诅的，也都见到神你的心意从亘古到永远一点也没有改变。你渴望我们的身边的人同我们一样，同样都是得救，所以我们真的要加紧的为众人祈求，愿意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就见到人有改变，事情有改变。因为主要我们深信人之所以可以改变，因为神你工作，神你的同在，愿意我们身边的人去经历到神你在生命当中的作为，他们的心愿意回转，他们的心被软化，他们的心能够向你开放。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这个的中保，不住的去为别人去祈求，不配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第391首，391首，主爱愿像你，请起立。